我们谈到第九章二十四节之后，关乎七十七的事情，因为很长，我们时间来不及讲。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就是在第九章打命语，因为灭了也命语书上预言，关乎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七十年满了。打命语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求神怜悯。就像以色列人回国，神立刻就给本尼里答应，不但是他们回国，而且还预言关乎以色列国将来的历史，一共有七十个期，就490年。满了490年以后，就进入天国降临在地上的景地，有六点。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过了490年，就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谨尽软欲，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洁。这几点都是信仰千年国度，耶稣基督作王，天国降临在地上。以色列人那时候要去守卫，大大的享受。所以当你听这个预言，就很快乐，为这个以色列的前途有这样美景。但是他的问题是490年应该是怎么样解释。所以在24节往下，神就跟他解释，他说，你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就是70个期年，就是490年。到490年满了，耶稣就做完了，就设立国度，在地上就成为千年国度，也是天国降临在地上。那么就从巴比伦那祷告那个时候起，以色列人回国到现在都2000多年，为什么说才有490年呢？我们就看见下面这个25节，他先以这个天使给巴比伦解释。从什么时候算起？25节，你当知道，当你的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收高经的时候，必有7个期或62个期。这个70个期又分作3段，7个期、62个期，还有末了1个期，就是27节，末了1个期，分作3段。他说，从出命令一直到有收高经的时候，出命令就是指着你心里带着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都你心里说就知道这一件事，意思呢就是讲论到回国都立法建造圣殿，你心里说是论到以色列人回国才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天使告诉达尼尔，就从那个时候算起，一直到有收高经的时候是指着什么？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来降生为人，就是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来，要拯救以色列人，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接受他，不认识他，一直到有一天耶稣骑驴到耶路撒冷去，进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是骑着驴。本来耶稣都是很谦卑，住在拿撒勒，果木匠的生活都是奔跑辛苦，没有骑驴。那一天他骑驴，门徒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拿着重视之之就大欢呼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一天耶稣就是以王者作王的身份向以色列人显露出来，给以色列人看见耶稣就是今日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王。就是叫做有受高经的时候必有7个期，有这个已过的一期有69个期的，分作了2段，一个是7个期， 一个是六十二个七。有的解经家就这样解释，为什么分作两这个两段呢？第一个七个七就是说，从你心里带着人民悔过，将到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算七。到马拉基就是旧约末了，就是告一段落了。到马拉基就是旧约晚了，就是四十九年，七七四十九年。我们按照普通的世界的历史和犹太的历史来讲来看，从马拉基之后到马太福音，虽然我们在圣经只翻过一页，但是历史上记载，从马拉基旧约到新约，耶稣到世界上来，其中有四百年没有记载圣经里面，普通称为安静的年，意思说这四百年没有声音的，圣经没有提。然而以色列人是经过在马代波斯手下管辖，又经过在希腊手里管辖，那么又到了罗马，到耶稣降生是罗马掌权了。我们假如读古代的历史都知道，这个历史欧洲的历史啊，正是一面圣经所讲的，巴比伦的圣了以色列国，马代波斯接下去，后来希腊接下去，后来就罗马。所以从马拉基到马太耶稣降生已经就四百年。那他说到有受高经的时候，耶稣降生在世界上三十多年以后，他知道他的工作快完了，他最要紧的工作就是要到十字架去替世上的人死，留下受人的罪。所以他快要立世前一些的不多的时候，他可以说在世最后一个星期，他有一天就七里进耶路撒冷，显露出他是做犹太人的王。这是三十多年，所以加起来呢，就是说七七四十九年，加上六十二个七就是四百三十四年，四十九加上四百三十四就是等于四百八十三年，还差七年，还差七年还没有来。现在是教会的时代，要等到将来七年灾难的时候，等一会再讲这一件事。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简单也很容易了解。就从你心里带着以色列人回国，重新建造圣城耶路撒冷起，到马拉基往四十九年七个七，从马拉基到了新约，耶稣进耶路撒冷又是六十二个七，这里一起六十九个七，这个已过的音乐了。还有一个人，就是英国有一个解经家，一个圣经师姐，名叫安德森 Sir Robert Anderson， 他的解说，他把他算作阳历的年日子来算，他说六十九个七啊，就是四百八十三年乘三百六十天，因为犹太人是三百六十天呢，是一人总是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把它化作六十九个七，把它化作三百六十天一年，这是犹太人的年日。要把它算作我们阳历一方面，他说下命令重新建造圣城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就是下令重新建造圣城那一天起，到主耶稣七里进耶路撒冷是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日六号那一天，用他四百七十六乘三百六十五，就是西历的年三百六十五五天一年 就是等于173,740天。173,740天加上116天，就是闰日，又加上24，就是3月14日算起到3月底，火 April 这个4月6号加进去，一共24天，那就等于173,880天。按照安德森圣经说解来计算这个日子，以为是完全是对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无论如何，神所安排的就是对，圣经所预言的就是一面，这是一种推算方式，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不一定他所讲的完全这个算法，我们只能够说拿来做参考。他用这个犹太的日跟这个西历拿来算，但是上面的第一种的解释，那是圣经里面讲的7个7和62个7，到了62个7满了就是69个7了。那么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一切都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个期呢还没有应验。这一个期呢要等到教会的时代，因为从69个7到末了一个期期间要经过一段过渡的时代，称为教会时代。这教会时代就是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临，那么从那个时候耶稣降世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创新到耶稣再来，这个都称为教会时代。耶稣再来不是指着大灾难末了降临，是指着来接教会，教会被提到天上去，就算教会时代过去了。这个教会时代呢不在内，不然的话从米西米那时候起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嘛，为什么只说490年？就是其中参进去这个教会的时代。教会时代有多少年呢？圣经没有明说，但有告诉我们期间有发生经过几件事，就是在但以理第九章第一卷9:26上一次上一段。过了62个7，那收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收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指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不要他，把他除灭了。第二点呢，就是在26节的中间说，必有一网的女来毁灭这场我圣主出生的如洪水冲入。虽然女性回去建造耶路撒冷，虽然以色列带回去重新建造圣殿，但是又经过了400多年。我们知道这个圣殿以后再恢复，那是西律王再修造起来，就是耶稣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罗马之下管下。他说必有一晚的名来，他们把耶稣除灭到主后70年，因为他们一定不要耶稣了，并且还说留这个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所以呢，神又叫罗马来攻打毁灭耶路撒冷，罗马将军提多率领兵来毁灭耶路撒冷，拆毁圣殿。那就是耶稣在世界跟门徒说，你看门徒说这圣殿这么好，耶稣说将来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在罗马管辖之下，不过罗马还没有把所有耶路撒冷和圣殿都毁灭到底，到主后70年，这个很要紧的，这个教会历史上很要紧的一个年代，我们应该记得，主后70年 罗马将军提多乃毁灭耶路撒冷，并且把圣殿毁了，没有一块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就是因为罗马兵放火烧圣殿，圣殿里面都是镜子铺的，镜子就化了，留在这个砖头石头里面。那么罗马兵把一块一块石头挖起来，把镜子拿去，他说他毁这个殿。并之中比如洪水冲沐，从此以色列人两国冲上天下，好像洪水把它冲去一样，以色列就没有国了。所以以色列没有国以后，罗马再过了一些时候，从东西罗马以后，罗马帝国以后也衰败了。以后我们知道有欧洲英法德国的什么兴起起来，圣经都没有记载，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亡国，没有他的国家的存留，他封上天下了。一直到主后1948年再复国，是经过永和国承认他再复国的。第三呢，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换两的事已经定了，也是第9章26节讲的。有什么事情还要征战？就是说过了62个期之后，征战不息。以色列国就是复了国，也必要经历不断的战争。最后呢，最大的仇敌就是第9部，要去来侵略他，叫他的地图换脸。这是三件事必要产生的。这是过了69个期啊，圣经说62个期，是包括7个期，就是69个期。教会时代到目前还没有结束，一直到教会被提，这一段过渡时间就完结了，那么最后1个期就完了。什么时候这个日子来教会被提？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世界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写在马太24章36节。以后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圣经卷，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翻。就是说在马太24章36节，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那一天耶稣要来接教会，现在我们正等候着这个日子。解经家都相信，看各方面预言的应验，就说这个日子不远了。最后1个期呢，就是在耶利米第30章第7节。耶利米30章第7节，哀哉，那日伟大，乌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转遭难，称为雅各家患难的日子，这是幕后1个期。就是以色列人要受大灾难，就俗称圣经俗称为7年灾难。教会时代完了以后，就有这个7年灾难。这7年灾难，我们再看但以理这里又把它分作2段，27节。就是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说7年灾难又分作2段时期，前3年半和后3年半。一期之内是指着前3年半，也称为灾难的起头，还不算为大灾难，空前大灾难就算作灾难的起头。这是马太24章第8节说。一期之半就是指着后3年半，那就是空前之后的大灾难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了。地基督在前3年半以内必与许多国家坚定盟约，互不侵犯投约了，采经盟约了，以及进口条件等等，来谈判帝国的军备。同时呢，他必要与以色列国立约，应许保护以色列国的安全。 又允许以色列人可以在圣殿敬拜神，也可以遵守一切旧约的礼节和律法。犹太人起先受他的迷惑，以为他是真的弥赛亚，就跟他立约结盟。所以的基督又名叫假基督，他冒充自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他冒充自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允许给他们立约敬拜神。这正是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可以看以赛亚28:15-18。看了，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妈妈呢是从25节说，你们乘坐，我刚才念错了，就要从15节起，你们乘坐，我们以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地经如水战难经过的时候，必不领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与避暑与虚假下产生。以色列人跟这个地基督立约，以为这个仇敌来就不会害他们，不会打他们，他们就是靠这个假基督来保护自己。但是主耶和华又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饭，就是信靠的人必不作弃。我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绳头，冰雹必冲去荒野的避暑，大水必漫过产生之处。你们以死亡所立约必然飞凋，以阴间所结的人必立不住。地经如水漫过战难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浅大。神就是说，他已经立他的经，就是耶稣，他是反过书，他是稳固的，你要信靠耶稣。你跟这个地基督立约没有用处，因为这个地基督呢到的时候不能保护你们。这是以赛亚28:15-18说的。我们现在再看约翰福音5:43，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约翰5:43对犹太人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个地方所讲的别人，就是指着地基督或者假基督说的。以色列人受假基督所欺骗，以为他真是弥赛亚，就跟他立约，就可以得着他的保护跟安全。所以说地经如水漫过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洪水并不淋到我们，这是自欺，这个是以色列人受假基督的欺骗。谁知道地基督不但不保护他们，反而来除灭他们。以色列人真是愚昧。这一个地基督呢，不但以保护者的身份与以色列人立平安的约，而且假装着热心侍奉神，应许以色列人得以在圣殿里按照着摩西的法律礼节去敬拜献祭给神。然而我们再看9:27中间，一气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指示，就是3:30的时候，一气之半，这个英文圣经 King James 一本就是一气之间，就是说7年灾难的中间的时候，3:30中间的时候，这第几度啊就揭开他假面具了。他本来是用提倡和平啊，跟以色列人立约，要保护他们啊，要可以回去热心敬拜耶和华献祭的。现在完全把这个假面具揭开了，露出他正明的凶恶的本相来，他就不许犹太人在敬拜神，废掉所有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这个第几度啊，你越背越都靠不住，所有的应许都吃翻了。他第一就禁止对于神的献祭，这是9章27节中间所讲的，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指示就停止了，却勉强说你要向自己下拜。他自己造一个像在殿中支撑着神，这就是耶稣在马太24章15节讲，那些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所讲的，第几度要照相在神殿中支撑着神，启示录书3章所讲的，要全世界上人都拜他，拜他就受他的印记，不拜他就被杀，也不得做买卖。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恍然大悟，哎呀，这个人不是真的基督啊，是假基督，是第几度。于是呢，以色列人不肯拜他，他就开始逼迫圣灵，禁止人的杀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进入空前之后的大灾难了。第二点，在一七之半他说什么，在以色列地行毁坏的工作，就是第27节下半下面，他就调动海陆空军从北方的基础南下许多地，以色列以及中东许多的国家，因为他趁着人贪婪无备的时候事情都记，先发自然自然得胜，就占领了许多地。这个事情呢，你们可以看但以理第11章41节，就下面一章41章41节，下面念起来，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试图暴风来攻击他，并就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并进入那永美之地，永美呢就是以色列国，有许多国，就是中东许多的国家都给他倾覆了，所以他大大的得胜。又在耶路撒冷建立，就是念45节，必在海和永美的深山中间建立他如宫殿的帐幕，就是海和永美深山，就是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宫殿。他因为耶稣将来要在耶路撒冷做他立国的首都，这个第几度假基督也要以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所以他就把宫殿建立这里。然而呢，他到了他的结局，比无人能帮助他，就是耶稣来要毁坏他，没有人帮助他。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但以理第9章，这里说这里就是27节中间，拿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这个第几度，或者说叫地荒凉的，因为这个第几度来就叫世界荒凉，把这个世界进入空前之后大劫难，他忽然飞到耶路撒冷来，要控制中东，要控制世界，有愤怒倾在那行坏可憎。这个愤怒就是指着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就毁坏这个地基督，知道属定的结局就是耶稣来把这地基督毁灭了，把它丢在把魔鬼丢在无底坑，把这个地基督丢在地狱里面。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看，我把圣经节告诉你们，以后去看约珥书2章3节，这里就说到这个第几度的军队了，是空前之后的大军队，他没有来以前地如一点人，过去以后地世界就变作荒凉的狂野了。还有先知撒迦利亚也有预言，请各位记下撒迦利亚第44章 一阶到二阶，就是说军队列国要来攻打基基，来打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要被除灭，东西要被抢去，人民要被杀戮，妇女要被玷污，人城中一半的居民被掳去。还有在撒加利亚第十三章八节九节，这里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进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在这个万国包围来攻打耶路撒冷地基督来占据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后三年半大灾难中间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了，只剩下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在大困难大逼迫中间，他们还生命还留着，要耶稣降临了他们才悔改。这个第九章二十七节下面说，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祸毁坏可憎身上，这就是说耶稣来要把除灭了他。这个相继除灭的情形等等到我们解说是一章时候再讲。今天我们要继续要看第四章，但以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论到天使与魔君的打仗，就是从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二章末了，是记载但以理第四次看见异象。这三章所启示的是连贯在一起的，是论到大征战的事情。这大征战是包括天使跟魔君的打仗，人与人的打仗，这世界最后的打仗，神与人的打仗，基督与地基督的打仗。但以理对于七十个七的印象既表关怀，很想知道这一件事情演变的结局怎么样，所以他就祷告。我们现在看四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底上面有事选给但以理，称为不提沙沙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这一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以但以理所看见幕后三章的意象的题目，就是论到幕后的大打仗。他说第四章第四十节，四章四十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立后必早遇的事，因为这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从但以理那个时候算起来到我们末世的时候，实在是许多的日子，而且是关乎末世的时候。什么事情呢？关乎以色列本国子民以后要遭遇的事。但以理为这一件事情很关心，所以他迫切祷告。他祷告，他今世祷告是付代价祷告，是战争的祷告，他专心的祷告，他也没有时间顾得身体的饱跟安舒，所以他今世祷告，他真是做我们祷告的榜样。今世他却祷告，他说他没有酒入都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身，一直祷告三个礼拜。我们看他忽然就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又是乌发的金金，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同闪电，眼目如火把。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在旧约时代先知不知道弥赛亚要道成肉身做人，有人的样子， 他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心愿呢，看见耶稣登上天上的时候，他的面貌发光，衣服也发光，日头面貌如同日头，这个就是好像这里大尼里所看见的一样。还有我们假如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约翰看见这个异象，也看见耶稣的异象，在七灯台中间，主心愿的跟这个地方也很相同。所以我们说这一个人呢，不是普通的人，是耶稣自己向大尼里显现来。在那一天，就是当尼里一个人看见这个异象，其他的人没有看见。这是什么缘故？当尼里看见，第一个，因为他专心爱神，并且信神的应许；第二个嘛，他恳切祷告，恳切祷告；第三个，他关心神的旨意，纪念神的说明。那些对于神的旨意漠不关心的人，绝对不会得着神的启示。第四点呢，他是一个大门神所眷爱的人，主向他所爱的人常常是给他特别的启示。司徒约翰也是主所爱的，主启示他关乎末世的事情。但以理也是主所爱的，主也乐意启示他关乎将来的事。我们如今如果要明白这两位圣徒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我们也必须讨神的喜悦，追求圣洁，过祷告的生活。但以理的书章第八节说，我看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他说他像我这样说话，我就连绵草地，哑口无声。他没有力气了。我们知道摩西在西乃山上看见神威严的荣光的时候，也极其害怕担心。以赛亚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也立刻觉得自己污秽。保罗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立刻扑倒在地上。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主面，立刻扑倒在他的桌前，像死了一样。他们都是爱主或主所爱的人，但在异象中看见主，却表现在软弱无力，证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威严、圣洁、伟大、可畏。他是轻慢不得的，连爱主、追求圣洁的人，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何况犯罪的世人呢？这些先知在主的面前见得自己软弱无力，就更会依靠主。他们都得了主自己活，或且他所差遣世界的安慰与力量。所以我们更是软弱，天天要依靠主。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说：“你要我信耶稣，你把神拿来给我看。”这些的人讲得很糊涂话，他们怎么见得胆见主？假如神要向他显现，他就要站立不住，就要灭亡了。先知但以理看见耶稣基督的异象，然后他得着天使光指示他关乎以后所要遭遇的大灾难。约翰也是先看见基督耶稣的异象，以后才得天使指示关乎大灾难的事。主要是他的仆人在知道将来必临的灾难之前，他要叫他的仆人先认识神是宇宙的主宰，是得圣洁，魔鬼在他的面前站立不住。我们也是这样，应该多认识我们神的大能，我们就不因为这个环境所给我们的灾难而恐慌而害怕。也要像先知一样，先看见主的异象。我们今天不是要眼睛要看主的意象，在心灵里面应该对于主有更大的信心，知道主是全能的神，大有能力的，只有他是得胜的。 这一章圣经有提到两方面的势力，一方面是提到魔鬼和他差役，另一方面是天使长，这两方面的势力要激烈的征战，也提到两位的天使长，一位是是报信息的，是名叫加百列，一位呢是米迦勒。这个加百列的常常是奉差遣报信息的一个天使，他呢曾被差遣对撒加利亚报告受洗约翰要出生，又被差遣向玛利亚报告耶稣降生的事。在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一节提到，当但以理迫切为本国祷告时，加百列奉命令来向他报告关乎以色列所遭遇的将来70个7的事情。另有一位就是天使长米迦勒，这个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的大军，我们可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说，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他有能力与魔鬼征战而且得胜。我们现在看但以理第四章14到14节，忽然有一个手按在我身上，叫我使我用细阔手掌制止为起，他对我说，大门兼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以后就说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从专心祷告第一天他就因他的言语而来，但是有魔君拦阻他21天。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就看见但以理一祷告，神就应允了，垂听了，就差遣天使来把这个信息传给但以理，但波斯的魔君拦阻他21天。以后呢，有大军米迦勒的帮助，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告诉但以理。好在但以理继续祷告21天，假如祷告一下子就停了，就不祷告了，那就得不着应允了。所以我们要效法但以理，要继续坚持祷告，不停止祷告。我们祷告很有要紧，因为我们是人，是代表世界的主人翁，所以我们的祷告会表示我们的心愿来对付魔鬼。所以你们假如翻到以赛亚45章第11节说，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是做吩咐我，神要做的工作，神说叫我们人要吩咐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人类的主人翁，代表这个人，我们人假如要魔鬼换领魔鬼，魔鬼就掌权，我们假如站在神的一边反对魔鬼，魔鬼就失败逃跑。所以这个但以理要祷告，那么魔君就失败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求主的国早日降临，我们不要魔鬼作王，我们求主捆绑魔鬼，神就要做工，主就要来作王。所以主耶稣叫我们说，我们要祷告愿主的国早日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魔鬼为什么要拦阻但以理，天使不把这个信息告诉但以理？因为这是关乎末世这个大打仗的事，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第11章所讲的世界末后的大征战，就是最后的大征战，关乎第几度等几度的征战，关乎人与人的大战，关乎鬼与神的大战，这个最后的大打仗。所以这个鬼，而且鬼是失败的，所以鬼不要但以理知道就拦阻，然而神是得胜的。所以这个天使呢，一直到 达利米那里，就把这个大的要紧的这个大增长的事情告诉了达利米，达利米就可以写下来告诉我们后代的信徒，我们今天读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可见的魔鬼拦阻不要达利米知道这消息，是关乎最要紧的消息。我们下一回第十一章就要详细的解释这个最要紧的大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现在真是末世了，我们要参加这个空中大打仗，信徒要用祷告来参加打仗。启示录十二章就讲到天空中鬼与天使在哪里征战，鬼就打败了，天使就得胜了。达利下面说弟兄胜过他，可见的信徒也参加空中的征战。我们怎么参加，就是今天的祷告，我们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祷告求主赶魔鬼，把魔鬼捆绑起来，魔鬼有一天就赶起来，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我们今天就讲到此为止。